有人在讲，他们把今天晚上呢搞成了好像要开法会一样。结果师父说了，因为今天来的都是精英嘛，所以太简单的佛法呢，他们觉得太短了啊，不是太深，所以他们想听深一点的。听深一点的，师父就跟你们讲今天讲的深一点。好好听啊，稍微深一点点啊，啊，我这才整天开法会，那不行啊，都是，你们听说你们来的都是很有修养啊，水平很高啊，都是人才啊，只有因果啊，没有是非，这句话呢，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，这个世界上呢。因为只有欠债和讨债，没有对错。你们想想看，很多人啊，不是欠债就是讨债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来来去去啊，就像没有来过一样，就像没有啊走掉一样。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是非非。从来没有是非，年轻的时候有多少是非你们告诉我，现在到哪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啊，所以看清真相啊，看清真相啊，谁还愿意继续纠缠在地里当。想想看，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啊，跟同学啦，后来在单位里啦，多少啊，搞来搞去不开心啊。现在你已经明白道理了，你说谁还纠缠在业力之中啊？所以千方百计的，我们人啊总是在编织啊一张张的网，为钱啊，为名啊，为利啊，啊为孩子啊，啊为自己啊，都是一张张网，你们编到最后没有一张网可以实现的，因为人走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。所以叫你们看清真相啊，这个实际上一张张网就是害了我们自己。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会彷徨啊？就是被自己一张张网所缠绕着，走投无路，晕头转向。静静的好好的思量一下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年轻的时候我们多执着啊，为了一点点利益跟人家争了一辈子都有啊，为了一点点利益名啊利啊，现在想想就像做梦一样。小时候我们真的想不过来，我们醒来已经不知去向，等到哪一天你走了，你才真正知道，哎呀，人生这么短。所以懂得修心的人，是真正懂得积善的人。所以懂得积善的人，就是有福气的人。我今天是有浅帮你们讲到深啊。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人。幸福转眼就没有了，就像电光火石一样，眼前的幸福转眼就是明天的痛苦，大家想一想，非常短暂。要体认世间的无常，体认是什么？体会和认识这个世界，一切都是无常。修行人要学会观身不净，看到自己的这个人呐，杂念不干净，身体不干净，很痛苦，要看透它，因为人的身体永远不会干净。只要你在人间，你说你人在人间，你能不洗澡吗？你是你的内在 外观是身体肉体，但是在内在呢就是你的灵魂。你说你的外观不干净，你的内在会干净，所以内在灵魂也要不停的洗涤，所以就是要修行啊。所以观心无常啊，你们想想你们的心是不是无常。有的人为什么跟师父学一段时间特别精进，过一段时间就不精进了？你们的心一直在转变，观心无常。世间的一切形象其实都是随着我们的心在转变之中啊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今天开心了，这个心变成开心了，打开你的心扉，让你发喜。如果你今天不开心了啊，那你一切啊是不是又在改变啊？你想不开心，你的心就难过郁闷。所以正确的思维很重要，每一天想想要对眼前的一切要正确的思维。师父教你们什么叫正确的思维，惜福呀，你惜福的人就拥有正确的思维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惜缘惜福，不强求不空想，这就是教你们的方法啊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惜福了之后，你对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会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怎么样啊。然后呢你就不会这个空想，空想是什么？不去想象，你就找到真正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惜福啊惜缘啊，你说你是不是会终身学佛啊？你不珍惜的人很快就没了，跟交朋友一样，为什么每一个朋友都交不长啊？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年轻的人，你们说你们如果人品很正的话，你应该从小的小学的同学你们还有几个，现在你们想想你们小时候的同学还有几个，没人理你们，你们这种贪嗔痴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要终身的依止佛法，因为它是支撑我们生命的原动力，就是我们生命啊靠的动力来啊。所以修心啊啊，你们念经了，改变自己了，这是叫修内心，那是短暂的啊，外来的就是样子啊，很好看啊，非终究之道。并非呢，这是最后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很多人跪在那里磕头了啊，跪在那里磕头了，但是心不在，心不在边上。所以要找到恒长的生命之泉。恒长的生命之泉是什么？就是永远的让你进步不会退转的啊。小弟弟不要再跑了啊，你们管管他了，小孩子。一个人生命之泉是什么？要有充实感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学佛之后有充实感吗？觉得每天有奔头了吧？没有了。所以修出生命当中与生俱来的潜能。潜能是什么？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潜能，就是能够帮助别人，我们都很愿意帮助别人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多好，你这样的话就能支撑自己的生命源泉了。你知道帮助别人能够让自己活得更长，所以不要让自己的灵魂死了，也不要让自己的肉体死，你这就是拥有了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啊，什么事情都要耐心等待，电风扇转一转你也得等。其实我们人生一生就是在等待机会， 闻到佛法也是等待机会。你说说看，我们的人生转变哪个不是等来的？等大学通知，等小学通知，等工作通知，一个一生都是在等。今天呢，接下去跟大家讲的深一点，就是讲众生和菩萨。那我们每个人的众生和菩萨，其实都是合二为一的，啊，合二为一的。一个苦，一个人的苦，菩萨就会苦，所以叫两个都苦。一个人好，菩萨也会好，两个都好。因为菩萨跟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们把菩萨当妈妈，是不是一家人？所以就像一家人有一个人不舒服了，全家都不舒服，因为一个人苦，菩萨会有慈悲心，他就会苦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慈悲心，就不是菩萨，莫和萨，就不是菩萨。菩萨等于慈悲，慈悲的人就拥有了菩萨的智慧，所以要舍去自己去慈悲别人，就是称之为慈悲的起点。所以你们现在小慈小悲，帮帮别人啊，把那个法门告诉别人啊，然后呢，人家盯住你了，打电话来了，吓得来我，我跟他太接近，我会被业的。我们观世音菩萨前面称为什么？
大慈大悲。
啊，好，像你们这些不都是小慈小悲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懂这些道理啊。所以大慈大悲要有慈悲心，那么为别人的就是慈悲到了极点。爱他人要胜过爱自己，所以妈妈为什么这么受人家尊敬，就是因为胜过爱自己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，只有菩萨，他可以以他自己的身体去替代众生的罪孽。西方教也有耶稣啊，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救度众生，你看佛陀为了众生吃多少苦，大圣人一样，大菩萨。所以有时候菩萨为众生啊，担自己的病，别人的病就跑到菩萨身上去，所以菩萨为众生牺牲的很多。所以我们自己这个没有达到这种境界，你怎么能求到这种境界？我们人还有一个很可怜的地方，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很孤单寂寞。你们有时候哭的时候会很寂寞，哎呀，怎么没人了解我，怎么没人帮我。我们不要寂寞，实际上你只要在菩萨边上去磕头，只要你去弘法，那么菩萨和护法神都在你的身边，他们眼睛都看着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菩萨无所不在，所以当我们灵感很强的人才能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。什么叫灵感很强？你们想一想就知道。如果你们今天一求就灵，是不是有灵感啊？你是不是感觉有菩萨在帮你了，你就不怕了吗？你今天如果一看黄历出门要出车祸，你不敢出门了，但是你磕完头求完菩萨之后，你是不是不怕了？如果你磕头的时候看见香打卷了，你是不是更不怕了？现在明白了吗？这就是菩萨给你的这个灵感，让你感觉到并不孤独。不要以为我们很孤独。另外呢，反过来讲呢，也不要以为我们呢每个人都醒着， 师父说你们都在睡觉，你们没有真正的醒过来。真正醒过来的人啊，你就不会被自己人间的喜怒哀乐所控制。你们今天还很痛苦，你就没醒过来。你今天还很这个悲伤喜啊哀啊乐啊，你就是没有醒过来。因为你在这个梦幻世界，你看不住自己的诱惑呀，你才会迷惑呀。你们想想，你们是不是这样？不开心啦，难过呀，想象不通啦。你们说你们醒过来，你们在梦中是不是经常在痛苦啊，在难过呀，逃啊，哎呀，我痛苦啊，来救救我！突然之间醒过来，哎呦，全是苦恼。你们哪一天走了，你们才会知道人间的一切像做梦一样。我不要讲得很远，我就讲你们的年轻小学时代。你们现在醒过来了，你们再看看你们小学里的时代，你们傻不傻？为了一个铅笔盒，为了一个桌子，你多做一点，我少做一点，袖手臂多给多过去一点，马上把人家挤过来一点，你们想想看，像不像做梦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切啊，都是梦幻世界。像我们迷惑之人的生活和做梦有什么不一样？哎呀，明天吃饭去了，吃完饭一天又快乐又过了。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，很快乐，过年了又过了，吃饭了吃了。好事情做不好，只有念经修行那是永久的呀，你永远使人快乐。所以如人生如梦，梦是一个法界的。当我们醒着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人间这个青春大梦当中？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活在青春大梦，等到你们慢慢的走了，你们就是活在什么老年大梦当中，等到老年也活够了，最后走了，你们就活在无常的失去人生的梦境。又证悟人性自信，才是真正的醒过来。你们到底知道你们来干什么的，你们才会醒过来啊？你比方说你在梦中都能弘法，在梦中啊都能精进修行，你就已经在梦中沐浴着菩萨的慈悲，这就是一种修为啊。梦成实际上就是你的修为的成功，因为梦是体现你本性的修为啊。所以因为肉身本来就无法保留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修心，那是一颗心可以带走的啊，带走的。要懂得宇宙的本相，哪一个人咳嗽影响了几百个人，你算不算自私啊？所以学佛不是就是要师父来看图腾的，要提升自己。影响别人就是一种自私。很多夫妻最后不好，就是睡在一起啊，相互骚扰。过去有一个男的离婚，就是因为打鼾嘛，打呼打得太厉害。你说你爱我，为什么你还不能容忍我的缺点？你影响到别人。学会自律一点啊！所以有时候自己知道咳嗽啊、不舒服啊，就在观音堂的那个下面一楼，在那里看。你一来，你咳嗽影响了几百个人，你说这是修身吗？所以一个人要注意隔边上磁场的散发，要有善良的磁场，对不对？你来试试看，我生病了，你憋得住吗？你完全 可以不来，对不对？师父的弟子我要求很高的，啊，你们来看师父，师父很喜欢，但是你们不能自私。宇宙本相本来就是一片白色的啊，这个光明。所以讲到底的宇宙的本相是什么？就是一片白色的光明，虚空啊。人本身的佛性也是一样，就是一片光明，无垢无净，整个宇宙的现象就是这么的圆满。你们有时候对着天空一看，你们的家在哪里？你是怎么来的？当你在海滩上，当你仰望着天空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，这时候你会想很多事情，你从哪来的？什么都没有的那个虚空当中来，啊，所以众生的杂念慢慢的将我们的心灵污染。学佛就是增加光明的智慧，啊，学佛让一切圆满，那么让人心中的怨恨啊、嫉妒那些贪全部化为清净。世界当中，如果我们把小孩子生出来作为光明，你想想看，小孩子无忧无虑的，他们也要交什么电费单啊、水费啊、房贷啊，他们无忧无虑的活着，他们都开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烦恼都要化为干净光明，用这个光明来照亮我们，将一切烦恼来摆脱，摆脱自己，啊。那么待会儿呢，我马上要给大家讲离一切相而修善，啊，离一切相而修善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在这个之前呢，我相信呢，我再讲下去，有些人会觉得太累，以为师父太累，是听得太累，啊，就稍微讲的深一点点，啊，那么还是要讲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故事给大家听听，然后我再讲离一切相而修善。过去在印度，他们对一劫一劫的那种观念特别强，他们最看不起的印度的人呢，是叫首陀罗族。这种人呢，在印度呢，就是做下等人，在田里做工啊，劳苦的工人啊，啊，在佛陀在的时候，在舍卫城当中啊，佛陀住的那个叫舍卫城，有一个叫首陀罗族的人，名叫尼提，他叫尼提，他专门在替人家挑粪，啊，做些辛苦的工作，赚一点微薄的工钱维持生活。他为人非常诚实简朴，不夸言不懈怠。有一次，佛陀在入定观照当中，因为佛陀有大神通的，他只要一入定，他想看什么他就知道什么。他知道尼提这个人业障已经消除了，啊，应该是离苦得乐的时间到了，所以因此呢，这个佛陀呢就跟阿难呢就一起上街，一起上街来到一个巷口，正巧啊碰见这个尼提啊挑着粪过来，从巷子里走出来。大家知道古印度的巷子都非常小，巷子非常小。他看见佛陀的光临，哎呀，一想到自己出生卑贱，做的这种下等人的事情，他想躲过去，他非常怕跟大圣者的佛陀见面啊。佛陀因为他是太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巷的路很窄，他没办法躲藏，心慌意乱，好了， 接下来把粪桶自己倒在了自己的手上，臭又脏。你体灵的满身都是愤怒，更加惭愧畏惧，低下头，头都不敢抬，根本不敢看佛陀一眼。佛陀走到他身边，就对尼提说：“尼提，你愿意出家吗？你喜不喜欢脱离痛苦？”尼提满脸愧色地说：“佛陀，你是崇高尊贵呀，你也是金轮法王，随从的弟子也是贵族的人呐、啊。我生下来就下贱，怎么能和他们相比？有这么大的福报，可以出家呢？”佛陀告诉尼提说：“尼提，佛法最精妙，犹如净水一样，能够洗净一切的肮脏。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经过佛法的洗涤，焕然一新。尼提呀、啊，佛法又如烈火，能够烧尽一切，无论大小，无论新的旧的，只要一接触到火，马上就变成灰烬。尼提呀、啊，佛法是最平等的，没有贫富和贵贱，没有男女老幼的差异。只要愿意脱离痛苦，勤修修，无论是谁都可以出家。”佛陀的话使尼提非常的惊讶感动，他就回去洗了干干净净，跟着佛陀到西园精舍剃度出家了。他就出家了，后来他精进修行，很快的证得了须陀洹果啊，这是一个很出果。我跟过去跟星期三跟我们的弟子都讲过这些须陀洹果啊。那么得了这个须陀洹果之后呢，他继续听经闻法，那么慢慢的开始静坐修禅。你们知道明心见性这个一步步来的，先是要开悟，开悟的人才能坐得下来定得下来。你看你们这么远的路来，在这里学佛的过程当中，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在一步步走向自己的这个安静。其实你们坐在那里念经叫修禅，其实你们能够坐在这里脑筋不乱想就叫静坐。渐渐的慢慢的第二步就是开启了智慧大门，他对于佛陀所说的妙法妙理全部能了解，又能奉行，因为他自认为自己的出身卑贱，他比别人更努力，所以他很快证得了罗汉果。当尼提出家的时候，当地的很多庸俗的人都生起了烦恼啊，很多人生起烦恼，他们认为一个挑大粪的怎么可以做大圣者佛陀的出家弟子。过去在古印度出家是很高尚的事情，都是有地位的人出家，他出身卑贱怎么可以受大众的供养。我问你们，法师出家之后是不是很多人要供养他？你们是不是双手合掌要对着他？是不是很恭敬？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些众生的议论很快的传到国王的耳朵里，波斯尼王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产生了疑惑。哎，是啊，这个有点问题，就乘上了宝车啊，过去的马车，就像这个英国的那个古时候那个皇帝用那个马车，来到了七元金石会议室，车到门前，国王下来。走向树荫下休息，那个时候古印度啊，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了，非常的热。这是看见旁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位威仪端庄的比丘， 他在那儿缝衣服，缝衣服。波斯匿王非常高兴地走上前去，双手合掌说：“尊者，你看皇帝叫他尊者，我想要求见到佛陀，请麻烦通报一下，可以吗？”坐在石头上的比丘答应之后：“好，请等等。”就从石头当中啊，挤身进去了。一块石头啊，他就这么走进去。过去我们说崂山道士可以穿墙而过，他就有这个功能。过一会儿，他就石头缝当中又钻出来了，并对大王说：“佛陀允许大王现在见面。”看厉害吧？波斯匿王看到这位比丘从石头缝里钻进钻出，哎呀，实为惊叹的，哇，这人这么有法力！见了佛陀顶礼之后，合掌问佛陀：“佛陀啊，刚才我麻烦他来通报你的比丘，是何尊号啊？就是叫什么名字？他的神通力，真是少见。”佛陀微笑地对大王：“你今天特来此要问的问题，不就是谜题吗？”佛陀不知道，我度化你们认为最卑贱的人，现在在我的教导下，他已证得了罗汉果、阿罗汉果。大王，刚才你所遇到的比丘就是谜题。佛陀说话的时候，顿时把波斯匿王的心中的傲慢心就扫除了。佛陀又说道：“大王，凡是生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无论贫富贵贱，都是他们自己过去的业力所造就的。我对人能够仁慈谦虚，能够敬长护幼，那一定你会身为贵人。相反的，一个凶恶强暴、傲慢放荡的人，他的后果一定视为卑贱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尊敬别人，人家是不是更尊敬你啊？你傲慢，人家就理都不理你。这就是佛理。”波斯匿王听完佛陀开始之后，非常称赞佛陀的威德，他知道佛陀的悲心能够提拔痛苦的众生，使他们快乐。波斯匿王又问起谜题：“佛陀，为什么他出生于卑贱的原因？”佛陀就告诉他说：“过去在迦摄如来涅槃以后，我对人能够仁慈谦虚，能够敬长护幼，那一定你会身为贵人。相反的，一个凶恶强暴、傲慢放荡的人，他的后果一定视为卑贱。”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尊敬别人，人家是不是更尊敬你啊？你傲慢，人家就理都不理你。这就是佛理。波斯匿王听完佛陀开始之后，非常称赞佛陀的威德，他知道佛陀的悲心能够提拔痛苦的众生，使他们快乐。波斯匿王又问起谜题：“佛陀，为什么他出生于卑贱的原因？”佛陀就告诉他说：“过去在迦摄如来涅槃以后的比丘，他骄傲持事，自己的事情都要叫同伴为他来做。有一次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懒得起床，因此呼叫同伴为他扫房间，把别人当成一个使者，不尊敬别人，呼来唤去。由于这段因缘，他在500生当中都身为除分的人了。今世能与佛得度，也是当时因为他有出家学道的功德。”佛陀讲完以后， 波斯尼王以及大众谁也不敢以后轻慢人。所以在佛教当中是有最平等毫不偏袒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佛理。从这个故事告诉你们，一个人去享受了不应该享受的东西，你会欠别人。一个法师也好，一个居士也好，你只要去不停地去使唤别人，自己要做的能做的你去叫别人做，你们看一看，五百世都沦为低贱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有手有脚自己不做，为什么让别人做？所以出家人要引以为戒，我们居士更要引以为戒，随随便便去动用自己的因果呀。人家对你好，老婆对你好，你认为应该的，你最后把你的福德全部享尽完了，他就离开你走了。你不要以为老公对你好是应该的，哪一天他会离开你的。所以能做的自己要做，所以不要去去挥霍自己的福分。接下来跟大家讲，佛法是心地法门，佛法是心地法门。为什么叫心地？有人问我，什么都叫地，地是什么？你心中是不是有一块地啊？这块地种善的，是不是长出善果啊？种恶的，是不是长出恶果啊？所以叫心地善良，心地邪恶，讲的就是你这块心里的地啊，其实就是心地法门啊。不可以住相，住相是什么？做一件好事不要留在心中啊，过去别人伤害你，你不要留在心中，就叫不叫不可以住相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维持和护持我们这么好的佛法的心地法门呢？当用心若镜，就是把你的心啊当成一块镜子啊，叫当用心若镜，像镜子一样啊。镜子是不是这样啊？镜子照人的时候，照到一个人清清楚楚，这个人走掉了，这个镜子干干净净。你们的心也是这样，照见一件事情了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。等到走掉了，一件事情结束了，就不要再去想了啊，就像像镜子一样啊，事来则现，一件事情来了，就在镜子当中照出来了啊，过后不落痕迹，事情过后就不要再去想它了，过了就过了。你们想想，你们是不是这样？哎呀，一件好事帮助人家做完之后，一直挂在心中，住相了。你看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过年不来给我拜年啊？师父对你们好了将近七八年了，八九年了。有的人跟师父，像你们欧洲有的同学跟我好了八九年，我从来没想过你们来回报我。你看你们，我来看师父，一我来看师父，对不对啊？过去好的东西人家才看的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，我们才不停地去看什么呢？西洋经，还得转一转的西洋经，西洋经啊，跟你们开个玩笑。要记住，留在人的心里要善的东西，做了一件好事不要挂在心中。哎呀，又对人家好过了，过了就过了，像镜子一样，过了就没了，镜子是空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永远的，哎呀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要结婚之前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吵架的时候好意思讲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对你多好啊，否则你怎么会嫁给我了？那个女人讲话跟你一样，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像以前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现在才不要你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挂碍，这就叫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嘛。修行也是的， 所以把自己这面镜子，你照见了不好的东西，你的心中就存有了不好的东西恶念；你心中照了善良的人，你心中就有善良的啊，这个心产生。所以啊，空无一物啊，你给大家放一句诗啊，叫“风来苏竹”。风来苏竹，风过逐步留声。啊，所以师父做功课，我怕你们听不懂啊。啊，我就先弄出来了。风来苏竹，风过逐步留声。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风过来了，经过一片竹林，竹子啊会稀稀攘攘的，会有声音的。但是风过去之后呢，竹子又恢复了平静，像没有风来过一样。所以叫风过竹子不留声音，听懂了吗？第二句叫雁渡寒潭，大家知道潭，潭水就是一个小池塘一样的，这个雁啊飞过去的时候啊，这个水里啊会倒映着雁的身影，可以从水塘里看见雁飞。雁去而潭不留影，雁飞过去了，你说这个水不就是恢复了原样？这就叫禅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对人家好不要老挂在心中，人家对你不好或者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，你也不要挂在心中啊，就像雁去而潭不留影一样，对不对呀？啊，讲的比较文，不住相啊，不住相不要放在心中。但是不住相在学佛当中不是什么都不做啊，不说不对，如果什么都不做就叫执空相，执着于空相啊，我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不想通了，人反正总是要死了，那你生出来就准备去死好了，生出来就去买个棺材好了，你这叫执空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能笑得出来的说明还听得懂，所以笑声就会多一点。因为很多人不懂也要笑一笑，装懂啊，啊，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执空相是什么意思？明明啊啊自己啊，就是不能说，哎呦，这个世界我都想明白了，我算了，哎呀，我是看透你这个老公了，你这个人呢，永远不会对我好，你永远，人家永远不会对你好，人家已经对你好到现在了。虽然他现在比过去差了，你不能说他永远，你从来没有对我好过，吵架的时候不讲这样，你说从来没对他好过，你说有对他好过没有？你们讲给我听，有没有？他不对你好你会嫁给他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讲话不能直空，直空就空想。所以学佛是不立一法，不舍一法，啊，不住无为，不舍有为啊，又听不懂了，所以又把你们写出来，师父备课的帮你们上课。那我们后面还有莲花，看见没有？莲花啊，那个一法不立。啊，所以这种东西以后你们就可以出去讲讲经说法，因为你们不懂，否则就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不立一法不舍一法？这其实就是一法不立而一法不舍，这就是要正见。首先讲给你们听啊，那个这个不立一法啊，就是我们如果学佛人能够把佛法禅理深透悟彻，就是非常的彻底的啊，能够理解，能够 开发自己的智慧，让自己心能够明理，能够明白本性是空，本性虽然是空的，但是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万事万物虽然是有，但是又是无常的，所以使我们明白了啊，没有这个一个法，包括我们学习的法也好，包括我们的一件事情，万事万物，因为叫法界，所以我们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叫法，这些从空性当中变现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说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，这科学家都验证了，就是本性是空的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明白了。我刚刚讲到镜子，一面镜子，本性这面镜子，如果说镜子是本性的话，这个镜子是不是空的？那么镜子照到了坏人，到了你心里了，难道你就是坏人吗？如果我今天能够看到你的心里，你看你是个坏人吗？你看，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个坏人在，因为是你照到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人走了，你把这个坏人在你心这个镜子上抹去了，我问你，镜子是什么颜色啊？还是白的吧？是不是空性啊？这样说话就懂了吧？还是没懂？还要鼓掌，听不懂还要鼓掌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收了这么多弟子。所以一切法，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都具有本性空性的特征，空性的特征。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是不是具有空性？这一朵花有是空性的特征吗？两星期之后在哪里啊？空掉了吧。你一个人生出来这个身体，你两星期之后还在，八十年之后呢，到哪去了？一堆骨头了。有的人在一撒什么撒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具有空性的特征啊？所以你不要去，哎呀，他是不利益法的意思，实际上我们啊，不要啊这个执着一切法，也不要去执着啊，不要去舍去一法，也不要去说啊这是一个法，也不要说我不要，也不要空，也不要有，这是什么知道吗？中性。所以叫我们做什么事情要中性，不要把这个人说的他是个坏人，也不要把这个人说的他是个好人，因为好人会变坏人，坏人会变好人，听得懂了吗？这就叫中性，佛法是相当中庸的啊。所以那么我们讲下去了，那么我们应该不住无为，不舍有为，就是不要住相在哎呀无所谓我就这么做，也不要去舍去哎呀我要去做了，哎呀我不要去做吧，反正这种事情哎呀做了也是白做，不是空的。那你出生之后你活的也是白活，听得懂了吗？佛法很厉害，我现在跟你们就是讲的金刚经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几句话都金刚经里呀，因为我不能跟你们讲金刚经，因为金刚经我都讲完了，人家都听过了，我们的法师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弟子，你们海外来这么多人一天两天怎么讲得完？我只能挑一些精华给你们讲一讲。所以精华是什么呢？离一切相而修善，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们继续跟你们讲下去啊。怎么样修呢？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了，这人怎么样修成中性呢？不要有也不要没有呢，对不对啊？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这个叫什么相啊？四相。以后你们要学会，人家要考你们，学佛 佛经里面有哪四项啊，我会讲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金刚经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，就用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去做一切善事，修一切善法，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就是你就会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很善良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拜佛念经啊，学佛随文入观呐、啊，依理起行啊。你看这上面都有了，刚刚写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随文入观有吗？啊，对，随文入观下面，随文入观，依理起行什么意思啊？随着啊，佛法文就是我们学的佛法，入观就是我们看一切事物用佛法来看，入观听得懂吗？你说这个人不好，人家告诉你这个人很坏，你马上用佛法的精神来看，菩萨说的众生皆具佛性，他肯定不是个坏人，他只是学坏了，你信这个人不会坏，听得懂吗？是这样的，随文入观去观察，依理起行，依照佛理来做任何的行为，明白了吗？做任何行为通过闻思修，闻就是听闻佛法，思就是思维佛法，修就是好好的修佛修行，学习戒定慧，戒是本啊，过去说你就是供养再多的人，你哪怕拿出再多的钱学再多的佛，不好好听师父开示拍什么录像啊，好好听话，听得懂吗？戒不如一个戒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如果你就算供养再多，哎呀，拿出很多的房子啊，就是给人家照庙怎么样，你还不如自己守戒啊。所以佛经上讲的、明白了吗？戒了之后人能心定下来，你们今天所有的人能够坐在这里坐得定的话，你们已经守戒了，就是刚才那个站起来的孩子，师父还称他为孩子，就是没有守戒。你要是懂得守戒，你听佛法你就不应该跟人家不一样，要坐下来坐得定，会才是产生智慧，智慧产生智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以般若为导，什么意思啊？般若就是什么？般若就是智慧啊，以智慧为指导，你们一定要有智慧，要六波罗蜜啊！现在大家看见了吗？六波罗蜜看见吗？有吗？好，我跟你们把六波罗蜜简单最最简单讲一讲，它是循序渐进的，布施是第一。哎呀，自己有好的东西啊送给别人，自己有好的理念啊跟人家分享，自己有好的什么东西去跟大家一起来，然后呢持戒，不做坏事啊，不杀生不偷盗啊，不妄语了，不邪淫了，不喝酒了，持戒。你说持了戒之后人是不是能够忍辱啊？你说跟人家吵架打架的人能忍辱吗？能是持戒的人吗？持了戒之后你才会忍耐的。所以你今天别人骂你，你能够不想对不起对不起我做错了，这个人一定是有修养，修养就叫戒律，大家听懂了吗？ 然后就是精进，因为你忍耐之后你要精进，你才不会心中升起恨。因为很多人忍耐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恨了，我说不过你，你等着，你今天搞了我了，你看我以后搞死你了。你这个忍的忍辱，你以后就慢慢就会走偏了。所以师父马上要精进，学更多的要明白道理。哦，菩萨原来说叫我们忍辱是消业呀、啊！哎呀，是帮助我，我要感恩他了，不是他锻炼我的忍辱啊，我怎么精进呢、啊？看见了吗？精进之后，人相貌也变了，啊，端庄了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定得下来，有气质，有气度了，是不是禅定啊？你们说很多人打坐或者坐在那里，站在那里像个松，坐在那里像根钟，不叫像根钟，很聪明的，像一个钟一样，对不对啊？站如松，坐如钟，啊，这样你就慢慢的定得下来。一个人碰到事情，什么都定得下来之后。你看碰到一个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出事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冷静冷静。哎，我们定下来之后，接下来之后，帮我想想啊，一冷静，马上就有办法了。出现了最后一个叫般若，般若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些孩子也蛮可爱的。一般的来讲，我说般若是什么？智慧，对不对啊？他非要好像觉得像小时候学的一样，那大家去讲智慧，用不着大家一起讲的，你讲的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禅定之后产生智慧，那么由渐修而顿悟，你们每一天修一点，修一点，到最后顿悟了吧？你们今天怎么会开悟的？就是跟着师父好几年了。渐修顿悟住相，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做义工，这里不要用个名字啊，你去看一般的公司里啊，一般的比方说做点事情帮人家做好事，这个名字有些过去的人做点好事什么，哎，你记住我的服务员，你记住我几号，帮我写封表来行。我坐飞机的时候人家招待好吗？好，感恩你，台长总是说他们好，师父说他们好，过一会儿拿个表格过来，你帮我填两个吧。那叫这叫有相。你看看我们的佛友，你是谁都不知道，剃了一样的短头发，每个人穿着红衣服，在里面忙进忙出忙出。他们心中有菩萨，他们觉得菩萨会知道，我用不着人知道，天知道，对不对啦？你为什么弄个牌子啊？我做点好事情。今天他们马来西亚。已经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吃的饭菜了，我送过来吃。你说的话，你马来西亚叫平平他们每人做个牌子吊在前面，我是马来西亚义工，你们所吃的饭都是由我们现在在做的。这叫有相布施，对不对啊？做好事不留名，那就叫无相了。雷锋怎么出名的？他越不想出名，他越出名。他从来做好事不留名的。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人民的解放军，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学佛人发菩提心，什么是菩提心？人家以后问你，我以后问你们，考你们，什么叫菩提心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八个字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啊，要求佛，要帮助别人。下化众生，上求佛道，就是四愿，四个愿力。哪四个愿力啊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对不对啊？以后你们都要会讲，讲佛法都功德很大，去把人家说通都有功德的。所以你们要想一想，众生 太多了，怎么度得完呢？你一定要，我一定要去度。烦恼吧，没有尽头的，我一定要断掉，对不对啊？法门无量，是要学法门呐、啊。你学一个法门呐、啊，它是无量无边的，给你带来佛法的光明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学。佛道无上，是愿成。哎呀，求佛的道路啊，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没顶的啦。没顶，我们也要学，明白了吗？好事做不完，我也得做。所以很多妈妈在家里经常做事情，做到哎呀，家务做不完的。你说妈妈明天做不做啊？后天做不做啊？知道做不完还要做，我们知道救完救人救不完，我们还要救，明白了吗？就叫愿力啊。当年六祖慧能啊觐见五祖啊，这个啊五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了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记住，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我来求做佛的，我今天来跟五祖。我是来求自己怎么成为佛的，你看他的愿力大不大？我不是说我今天要出家，我今天要临时找个地方住一住，挂个单，我要避避难，我在外面闯祸了，我要出家了。今天很多人生癌症了，我出家了，啊，做错事情被人家追了，躲到庙里去了，不是这个概念。我来求做佛，啊，境界很高，所以你们想一想，今天的当年的慧能，他说我来求做佛，境界多高？你们到庙里去，你们到观音堂，我来求菩萨保佑我，我来求菩萨让我的孩子好，让我的老公好，让我发财，让我工作好，让我找到一个好工作，让我晚上睡得着觉。让我拔牙不要痛，补牙不要酸，都是求菩萨的。你看他是我来求佛，我成佛，我求佛干嘛？我来帮助你们的，境界高了吧？啊，所以学佛就是净化我们身体的主体。我们人的身体的主体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第八意识，阿赖意识是我们的主体。啊，因为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，有吗？心王为大有吗？啊，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，心中就是你的王，你只要能够用心来控制住你所有的意念，你这个人就是有王，心王，心就是你一生人生当中的王，叫心大。那么我们生命的层次，实际上你一辈子的好坏，最后这么苦这么乐，快乐幸福，都取决于哪里，知道吗？第八意识啊，那就是阿赖意识啊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你们可能海外同学还没有听过师父这么多讲课。人的第六意识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五识，对不对啊？第六就是意，意就是意念。第前面的五识都是看得见的，眼耳鼻舌身啊，对不对啊？身体啊，看得见的，鼻子啊，眼睛啊，耳朵啊。到了第六意识，就是人的意念，这个第六意识开始你就看不见了，但是意念控制着人的身体和灵魂。那么第六意识进入你的眼帘，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进入之后呢，形成一个意识体。这个意识体你不知道它是对的不对的，就像你们现在看见一朵花，你不知道说好还是不好，你也不知道，这个时候没意识，就是眼睛就看到一朵花，听得懂吗？没有意识的。那么第七意识是第二种，这个第七意识那是摩纳识。这个摩纳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辨别意识，分别意识。我开始知道这个花，我眼睛看见了，我认为它是好的。有的人脑子里花了，我有花粉过敏，花不好的，就是在你第七意识当中来辨别识，叫摩纳识。然后你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意识之后，进入 你的深层意识就是第八意识阿赖意识。所以一个人对这个人好，对人这个人不好，我看见你就讨厌，我永远不喜欢你，你已经在活在第八意识当中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好坏全在第八意识储存，它是一个强大的一个电脑的一个储存器在你的脑海里，明白了吗？那么很多人脑子坏掉了，变神经病了，这个从电脑上来讲讲叫什么病毒死机，听得懂了吗？那么第九意识是什么呢？就是永远不会变，是佛性。但是你第八意识太多肮脏东西，把第九意识就遮住，看不见佛的东西，看不见啊。所以这个要记住第八意识，因为学佛主要是改造第六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的声啊，你们听啊，不是来听法会啊，笑笑啊，我要你们越学越进步啊，要向研究生冲刺啊。好几个老妈妈在后面一听，研究生我行吗？哈哈哈哈，在后面自己笑，对不对？研究生到底是你研究他还是他研究你啊？啊，记住了，改造第六意识，学佛就是改变第六意识，就是当我一看你花，我就马上的意识就花是好的，听得懂了吗？不要去产生进入第七意识当中才能分别，第六识就改变，一看见这个事情好的，今天人家说句好，人家做一件好事情，好的表扬他，今天做一件坏事不好的停止，那么第六识就把它挡住，听得懂吗？不要第六识就搞不清楚，进入第七意识在那旁边，这就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啊，大家都在抽东西，我也在抽好了，人家都抽的嘛，你已经不行了，你在第六意识因为学过佛了，偷东西不能偷到，哪怕马路上捡了个东西你都不应该拿，这时候第六意识就把它阻挡，第七意识那么进入另外一个深层意识，那么再谈谈你问题啊，然后突破第七意识，第六意识已经知道这是好是坏了，那么第七意识就突破它，最后进化第八识，把第八意识非常进化，因为你第六识已经知道这是件好事，第七意识啪冲过去了，进入第八意识生根，叫生根意识，明白了吗？你如果上辈子是被水淹死的，进入你的第八意识生根意识，你今世如果投胎了，你看见水就会害怕，第八意识当中人虽然换了个身体，但是你的灵魂没有换，所以你看见水就会害怕，怕淹死。很多人飞机失事死的，他这辈子就怕坐飞机，就怕爬高晕高，听得懂吗？而且经常晚上做梦从上面摔下来，哎呦，就是因为在你的八十天中已经根生好了，叫生根意识。哎，学佛不是单单念小房子啊，啊，所以人家跑过来问你们，你们去看过禅宗吗？你们去跟那些高僧大德聊过吗？他们跟科学家来辩论，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啊。所以你们跑出去做卢台长的弟子，什么都讲不出来。我经常讲究，我问三宝，哎呀，我观世音菩萨，还算对。法呢，心灵法门；生呢，卢台长。哎，您丢我的脸呐、啊！听得懂吗？学佛要学高级的佛法，那是个哲学呀、啊。连科学家爬呀爬呀，研究了半天，爬到山顶上了，佛早就在上面等着他们了。这是一个科学家讲的。佛陀，我们佛法当中佛经上也讲过这个事情，所以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记住般若法门的修行，我这里已经跟你们讲了好几个法门了吧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八万四千法门这都叫法门了，刚刚前面跟你们讲那个什么法门呢？啊， 对了，心地法门，这是第二个又说了，叫般若法门啊，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，看见吗？那没打出来了啊。文字般若是什么？很多人写文章写得好吗？哇，文章一篇一篇的，哎呀，智慧充满，文章一看让人马上心里就起，什么都明白，叫文字的智慧，文字般若，对不对啊？观照般若啊，观照般若、啊、还有实相般若啊。文字般若主要讲的是研究佛经啊，写的那些东西啊，让人家一看就明白。包括你们心经大家念的都好，那么心经通过啊，这个高僧大德给你们解释之后，你们不是更明白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观照般若是什么？啊，观照，观就是看，啊，看，照，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要看到，可能看到叫观照，所以为什么叫观世音呢？啊，观照世间呐、啊，看世间呐、啊，听声音嘛、啊，闻声救苦。对不对啊？观自在，为什么有个观呢？所以很多人不懂的，其实观世音菩萨、观自在全部都是梵文翻译过来的。很多人以为啊，这个解释对吗？啊，这个观就是这观，就是翻译过来的观自在和观世音嘛。听得懂吗？所以要懂得佛法，用佛法的观念来看透人生，依教奉行。那么实相般若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实实在在，像太虚大师所说，人成即佛成，每一件事情好好的做人，做得像菩萨啊，孝敬父母啊，尊敬年长老啊，尊重师长啊，帮助别人啊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，慢慢的积累到顿悟，就是实相，实实在在在人间修行，最后得到开悟，那就叫实相般若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所以并非在语言文字上理解佛法，你就能把持住自己的心念。你看很多人心念不好，很难把持，跪在那里磕头的心还是东想西想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东西呢，故事呢，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，啊，很多这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传得很远了，说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，也是个居士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他跟佛印长得很胖，那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很好，一起研究，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诗，非常豪气，我教你们学学诗吧。什么叫诗啊？诗就是让你看得远，哎，一种豪气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那你去看很多伟人呐、啊，他们都很喜欢写诗的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我们来讲一讲啊，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一个这个很有气魄的一个这个苏东坡大文豪，宋朝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请看。师父今天功课背了很多、啊、你们来了这么多弟子来看师父。记首啊，大家念经里面有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起手天中天，哎，把你的头啊，哎，往上看，起手，听得懂吗？头抬起来，起手把头抬起来，天。外有天啊，心大不大？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看见太阳边上有一丝丝的光吗？照得远吗？散发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七彩光，毫光啊，照大千，大千是什么？大千世界，对不对啊？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就是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要想影响我，我端坐在紫金莲，我坐在莲花上，我不到人间的污染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 八风是什么了？啊，八风是什么？请看，变成我了。啊，八风是什么？利，大家知道吗？钱啊，利益啊，抢啊，衰就是不好了，倒霉啊，苦啊，毁啊，被人家啊，家毁掉啊，名声毁掉了，欲就是被人家占欲了。你说欲算什么？被人家一捧，很多人就骨头轻了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对不对啊？称赞毁誉，讥讽啊，在很苦的人间当中，在快乐当中都不会，心不会受到，心中如如不动，叫八风吹不动。这篇诗呢写得真的很好，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啊，觉得哎呀，听豪情壮志这么一篇东西。这个苏东坡写完诗呢，就派家人呢到河的对面寺院去送给佛印禅师。你看我昨天写的好不好？这个佛印禅师呢，一看呢，他了解苏东坡啊，八风呢，你肯定是坐不住的，给他批了两个字：放弃。那个字不能念，念的不大好听，师傅就给他改成弃吧，叫放弃。马上交给来人带回去。苏东这两个字非常生气，马上坐船到对面寺院去找法师论理。他跑过去，看见庙里的门关着，上面写的一张纸叫“八风吹不动，一气打过江”，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还没有风呢。就一两个字，你已经气得来，已经如如不动就不行了，马上要动过来了。你嘴巴里讲得好啊，你做不到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那个诗我就不能写出来了。所以苏东坡当时就感到非常惭愧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人通过这个故事，就是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心念要如如不动，很不容易。你看看你们很多人跟着我将近了十年八九年的人，很多我们欧洲的同学，很多还有我们大陆同学，你们真的叫八风吹不动，你们死跟着我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有些人呢，四风吹不动，有的人两风吹不动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是八风吹不动。要记住啊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我们成佛的工具，成佛要有工具的。我问你们，成佛要不要工具啊？啊，法门就是工具，听得懂了？你没有法门，你怎么学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知我说者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我忘了写出来了，没关系。就是告诉你们，知我佛说，知我说法，如果我在说法，如法，法就草字头下面一个讨伐的法，实际上就是讲的船，欲就是口字边旁一个仁则愚，欲者啊，就是告诉你们这些法门呢，毫不过河的船只啊，过河法常应舍，连法都应该舍去，何况不是法呢？就好比一个船把你渡到了彼岸，你过了河还要背着船走吗？有谁说要啊？你让他背给我看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注意，修行当中不能着相，很重要，不执着，不知法，不知非法，不知空，不知有，不知一切相，而就是你做了，不管做了好事，也不要去讲啊。不是我为了某件事情来做好事， 做好事情就做嘛，对不对啊？做了好事也不要讲嘛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是这个概念，你就能成无上甚深。阿耨多罗多罗三，阿耨多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佛说的一切法，实际上就是让你让你有一句话。就是那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啊，就是金刚经告诉我们的，金刚经告诉我们的这个佛说波罗波罗蜜，即非波罗波罗蜜，是名波罗波罗蜜。听不懂了吧？看见了吗？啊，佛说的这个经文波罗波罗蜜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是波罗波罗蜜啊，不是说佛说法，哎，又是波罗波罗蜜。那么以后法师跟你们出去跟人家解释的时候，金刚经的智慧就在这里，我师父给你们解释一下。那佛说了，我说的这个波罗波罗蜜就是说的这个法呀，实际上是让你在看不到太阳的地方能够看到太阳，听得懂吗？你们今天看不到太阳啊，我讲句话，现在我们澳洲是晚上，你说你们看得到太阳吗？看不到是吧？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们看到。你在另外一个国家，在我们地球的对岸，你弄个手机，你可以看到太阳吗？好了，现在明白了吗？那么是不是佛说波罗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？不是的，就是的。今天我要看到这个太阳，是太阳是太阳，我又看到我又看不到，对不对啊？你用镜子在一个山坳坳里，你看不到太阳，你照着太阳，你在镜子里看到太阳，是名太阳，是不是名称叫太阳啊？但是又非真正的太阳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明白了吧？金刚经多厉害啊，哲学呀、啊，哎，2500年前佛陀说的这些哲理的佛学呀，就是叫你们要看到这个事情，虽然你看不到，但是并不是不存在的。佛法你们根本看不到，但是它不是不存在，在我们心里呀。善良并不是不存在呀，在我们心里呀。好人并不是没有啊，在我们心里呀。只是你们现在不想做好人呐、啊。我不是说你们的，外面很多人啊，你们这些想做好人的，正在做好人的，或者已经是好人的人们坐在这里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因为这个镜子是指导你寻找这个太阳的一个智慧，一个法门，一个方法，一个镜子，是通过人的内心找寻到你心中的般若光明，明白了吗？我问你，你虽然镜子照到了太阳，你盯着镜子看一会儿，你会感觉有热量吗？有不啦？镜子照太阳反光，你身上没热量的。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太阳，比方说是佛法在天上，我们要印证佛法的真谛，要用自己内心来证悟证得。给你们讲的深了一点了啊，很多老妈妈因为就会念小房子，是没办法，也得听听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这个讲的深了一点呢，那么我接下来呢，又要跟你们哦，看看时间，哎呦，已经超过了，很麻烦。我接下来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个。这个要抓紧时间的故事啊，生命短促啊，切莫贪图一时享乐，浪费光阴。修行因缘难起啊，啊，因缘难起。护法护教更，你们现在在护法，也是在护法门，也是在护持佛法，也是在护持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。 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在帮人家精进修持，让每个人都成为好孩子，让每个人都有善念。有的人就是因为整天为名为利，为了一顿一日三餐活着，为了一个房子活着。我在香港经常去开法会那个路上，我每天要走过，开过一个地方，一个很小的铺子，这个门面大概就这么大小，一个小桌子，边上这条路可以就这么走。一个老婆婆，瘦的嘞，一个老太太在里边做外卖，动作之快，拿个盒饭啪弄点饭，然后举个菜沫啪盖子盖好，边上四个脚一按，然后呢放一张纸，放一个调羹，放上筷子，然后塑料袋擦一拉，快得不得了。我看他老得不得了，跟他太太两个人做了一辈子。我看见边上有个商店，就在隔壁门上的商店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商店吗？卖棺材的。师父每天开车坐过，我就在感叹，他们不闻佛法，他们一辈子就为了这个一日三餐，可能也就是为了一个两房一厅，最后就这么坐啊坐啊坐啊，坐到隔壁直接买棺材。你说人活了一辈子怎么这么活的，你们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要懂这些事情啊。接下来告诉你们佛陀真实的一个故事，很短，就是讲给你们听。佛陀在舍卫国，这是一个国家，当时奇树几孤独园，那是佛陀待的地方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一天清晨，佛陀跟阿难尊者两个人前往舍卫城托钵的路上，他们远远看见一对老夫妻在粪窟中拄着拐棍，就是坟堆啊，叫粪窟，坟窟啊，全身不停地颤抖。现在大家知道这叫什么病啊？啊，帕金森病，对不对啊？帕金森病。佛就问阿难尊者，佛就问他，阿难，你有看到那两位年纪很大却微缩在粪窟中的父亲吗？佛陀很喜欢阿难，阿难尊者说，是的，佛陀，我看见。佛说，这位老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他能努力修行，应该成为舍卫城中第一长者。佛陀会看的，他说这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这么努力，现在就是舍卫城当中，就是舍卫国家当中第一长者，就是长老，人家说就是很有地位的人。他如果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剃除须发，就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他能把自己啊，就是我们说削发为僧，须发为僧，出家修的阿罗汉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先说很年轻的时候，现在是中年。如果年纪稍长一些，才知道要努力修行，还能成为舍卫国当中的第二长者。如果年纪再长大一点，就是老的时候，他能剃度须发，出家修行，精进。用心的学佛，真能证得阿那含果，也是一种果位。如果年纪再大一点，他才知道要积极的修行，他也能成为舍卫国当中的第三长者。如果他年纪再长大一长者一时的时候，他能剃度出家修行，他能证得须陀洹果。但现在他年纪已经太大，他不但没有修行，但是他修行，现在就算修行，他也不能精进，更无法证得圣人果位。佛陀因此而说了一个寄语， 这就是佛陀当时说的几两千五百年通过翻译传下来的，大家看一看，就这个偈语。少不修凡行，亦不惧财宝。听懂吗？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好好修佛修行啊，你的财宝就是财务宝贝啊，实际上讲还包括的人的事业啊，不会惧的。如老鹳雀啊，老鹳雀有一种麻雀，千只守空池啊，千只啊，老鹳雀就是从来不动，最后一直守在这个地方，把他要吃的东西全部吃光，空池就是没了，什么东西得不到。不修与凡行，你一个人如果不修心修行，壮不惧财宝。壮就是讲中年人啊，没有惧财宝。念壮所好乐啊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壮年的时候吃喝玩乐开心了。助力如取功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到了最后啊，站呢就像一个弯曲的弓一样啊，助就是你所有的生活什么东西已经像一个弓一样弯了，不能再用啊。诸大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今天呢，就是告诉大家呢，啊，学佛呢要精进，要努力。做人也要精进，也要努力啊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能够这么年轻就能学佛，就能精进，恭喜你！如果你们再老一点，可能你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年轻时候想做很多事情，现在也不能再做。就像婚姻一样，年轻的时候想象着我有个好的婚姻，到后来结了个乱七八糟，你还能结几次？伤心嘛，伤肺，伤肚子。所以学佛做人，宜早不宜迟，好好努力修心，对不对呀？师父很厉害，你看我刚刚讲那个佛友，讲他拿着。拍个东西，实际上后来他的意念马上告诉我，他找理由的意念我马上收到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不是为了拍你，我是为了拍这个上面的字，我记不住。”你问他，所以一个人都有心有灵犀点通了，你马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如果你们每个人修到他心通了，他会转。你看老公要发脾气的马上就想，你看老公今天脾气好，跑过去对他臭骂一顿，他都不会发脾气的。这就叫心理心心相通。很多人傻就是傻在你根本不了解对方，你怎么能够驾驭对方，对不对啊？学佛就是让你要有这些，懂得别人想什么，为人家想，不是为自己活。你就慢慢慢慢越学越精，越学越精彩生活。所以能够彼此了解，就是通过佛法。我再三跟你们说，法门它是一个钥匙，不管什么法门都是不同的钥匙，它在开启你不同的心灵的这个门，门都有钥匙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修啊！你们这次来，师父也很开心来看师父。我就觉得过去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觉得哇，房子这么大，里边人这么少，怎么办呢？现在一看就把他们挤到门口去了。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啊，吃得好一点，睡得好一点，开心一点，尤其是跟着师父啊弘法，真的很开心啊。而且呢，好事一个连一个，啊，佛缘一个接一个的去度，啊， 然后呢，我们十一号呢就在这里悉尼开法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很多人来看戏，我感恩大家。我也希望呢，更多的人呢，更多的人能够呢，啊，离苦得乐，要珍惜朋友、孩子，不管是谁给过你的啊那些缘分，不要去骂人家，不要去生气。师父那天在讲，生气实际上对自己一点都没有意义，生气唯一的就是伤害自己。别人不知道，你就是伤害自己，你会气得来。整个免疫系统都不会，所以不要生气，开心一点，转换思维。哎，我就好好的学佛，哎呀，过去忘了不要看，过去就是应该忘了，过去就要过去。所以永远纠结在自己的过去的人，永远不能看到未来。哎呀，我过去是谁谁谁的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又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又怎么样了、啊？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不要这样。所以很多女孩子看见。人家比你年轻比你漂亮，对不对啊？你马上就说，我年轻的时候你好看多呢。你说你这种气受的真的是窝囊。你说蚂蚁如果看见现在的你，说我要是年轻的时候比你好看多了，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意思？过去就叫过去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不想想过去一个厂长来追求你的，已经很好看了，对不对？老人家我哪能打个比方？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讲一个道理，过去的事情不要提。过去我们中国传统有句话叫“好汉不提”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，能够拥有现在，看清楚现在，你是最大的快乐。你看你们现在还能飞机来飞机去啊，这个很多菩萨都降生到人间来啊，这个成愿再来的时候都给人间带来很多信息，说人呐、啊、以后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的，就到哪里。你说几千年之前你告诉人家，人家不是说你脑子有问题啊？你看现在飞机转回来飞去快吧，对不对啊？都是现实啊。过去说哎呀可以把山可以移到那里去，现在填海造山啊，填海啊，这个造地，全部都实现了，一切都是实现了，对不对？过去说你在这里我可以马上，你在美国，你在再远的欧洲我可以马上看到你，神经病啊，怎么看呢？现在手机一拨，妈妈你好，哎，你看见我吗？你后面是谁啊？什么啊？后面啊，我没有，我一个人。所以很多事情你们没有看见过，菩萨就是通过经文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，你们没有看见过不代表不存在啊。你们心里没有的也不一定代表没有，你们的良心都有啊，要启发呀，你们的佛性都有啊，要师父来帮你们挖出来啊，你们不能拿着金饭碗去要饭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善良，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可恶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是要改变，佛法就是改变人生，改变你的生命体，改变你的一生，啊，这就是真正的改变。所以跟你们讲了，师父也挺开心的，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你们已经在改变当中了，啊，希望你们这几天过得开心一点，啊，珍惜姻缘。啊，能够到观音堂来啊，真的很不容易，真很开心。师父这两天告诉他们，车子门口开来开去，全是我们的佛印，厂里都是我们的佛印，说都是穿红衣服的人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好修行，争取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有般若，而且变得越来越纯洁。你们来看师父，师父真的是，我只能请这点力量来帮助你们，啊，能够给你们多讲一点，就是我，啊，自己做师父的一个责任，让你们明理，啊，让你们虽然没有办法，因为你们的每个人学佛的境界不一样，所以又想跟你们讲《金刚经》，把听不懂直接拉出来一点，给你们画出来讲，让你们明白一点也好了， 好好念经，到了观音堂，到了学佛的境界就要动啊，不要看见两个字就生气，也不要看见人家说你一句，别比方说你修得很好，你说我已经如如不动，人家说你你这种人还如如不动，好算了算了，你修得好的马上啪练你就动了，对不对啊？人家说你修得不好，经常家里就是老公有时候就是给你身上人啊，哎呦修心了还跟你什么驴田长学佛呢，你看一点都憋不住了，动不得发脾气，动不得骂人，不行马上眼睛生气，我为你学的啊，我学佛是为了受你的气的，好了马上就动了，现在知道了吧，要八风吹不动啊啊，不要生气啊，一生气就过江了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学佛修心，好好做人，周围都是你的善缘，周围都是你的朋友，你心好了，人家怎么会对你不好？你心恶了，人家当然对你恶了，对不对啊？从人家身上可以看出你的毛病啊。你要看一个人对你好不好，是不是真心，你看他对人家不就知道了？都是这样，菩萨叫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好的，没有说叫你对某一个人好的，对不对啊？是我们如果对某个人好，就吃饭叫你给他好一点，给他差一点，你们饭不是都一样吃的？菜好不啦？你看看他们呢，为了你们明天的饭，他们不能来看，我们给他们做转播，他们现在也能看见师父刚刚在演讲，他们在观音村里边就每天在刷饭。如果你一个人洗菜洗得干净的了，真的洗掉师傅一两千块钱的水啊，那水都要买的。我跟你们说的是真话，他们真的很努力啊，真的，他们真的是不声不响的无相布施啊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一个人的成长是靠的千千万万人的扶持啊、护佑啊。我们生出来没有护士行吗？没有医生接生行吗？一直到现在，小学里、中学里，那些老师过去对我们好过，你们有几个还记得的？可能你们再过一段时间不在师父身边，把师父都忘记了。师父对你们这么好，白好了，听得懂吗？留点良心吧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念经，做菩萨，不要忘记未来一片美好。为什么要执着于过去啊？那些不好的事情还去想它干嘛啊？过去了，忘记吧，只有明天才是你真正要做的，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拉回来了，只有痛苦的回忆，那为什么要去让自己再受一遍痛苦，两遍三遍不停地去回忆它呢？那就叫愚痴啊，听得懂吗？你们的未来好不好了？
好，
你们现在开悟了知道吗？你们不去想过去了，你们会以后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这么多的朋友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跟师父跑到东跑到西，你们一辈子很多人还没想过了，国外又没有亲戚朋友，还会跑到澳大利亚来啊？想都没想过，飞机都没坐过，对不对啦？现在你看睡一觉，很多人上飞机睡一觉眼睛一眨到澳洲来，现在知道了吗？世界就是个村子了，叫地球村了，越来越小了，有缘万里来相会，你们跟师父有缘分的，没有缘分怎么到我身边来看我啊？好好把这个缘分保护好，永远能够在一起，永远学佛，以后到了天上一起做菩萨，永远不会死的，听得懂吗？梦想真的不啦？梦，好好的把这个菩萨的梦做好，到天上就成真的菩萨了，好吧？再见了。